啊，请大家合掌，跟着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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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一部《法华经》啊，大家翻到课本《法华玄义》啊。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啊啊，真正的冬天到来了。大家也多注意身体啊，多穿衣服啊。咱们这个业报身啊，是吧？这个业报还没完嘛，是吧？还得继续受点业。但是这个业的话，咱们在有限的这个条件下，是吧？能够稍微的改善一下。身体不要出太大毛病，健康不要出太大的问题。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因缘基础，来听闻佛法，来思维，来修学佛法，啊，这是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尽量去成就的啊，成就自己，也就是成就众生啊。因为我们所学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所修的功德也不是为了自己去一个人去单独的去享受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无私的啊，无利的，不要图任何的利益的，去为众生共享。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说，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大家所付出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努力啊，都能在今后的这个佛法道路上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因缘，有更多的这种善根啊，然后呢前面的路就越走越宽广啊。所以大家也是要多注意身体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四谛啊，讲了无量四圣谛啊，无量四圣谛最后一句话什么？非诸声闻缘觉所至，我于彼经尽不说至啊。就是佛在小乘经典里面不跟大家讲这种四谛，只讲到什么呢？前面的生灭四谛和无生四谛，是吧？啊，而这个无量四谛是吧？没有讲。无量四谛是对菩萨所说的，属于什么呢？大乘佛法。所以在声闻的这些经典里面，你是看不到这个无量四谛的啊。三义如是是什么样？除了前面这个苦谛啊，除了无量苦谛之外，无量什么呢？极谛、无量灭谛、无量道谛也都不说，就四谛统统不说啊。当然说实话，这个无量的话不仅仅是指数量多的问题啊。大家有时候看无量不就是法门无量吗？众生无边吗？是吧？烦恼无尽吗？佛道无上吗？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它这个无量是什么？从般若空性之中所生出来的一种菩提心。天台宗叫什么？从空出假。就是我们仅仅为了自我利益的话，证的这个涅槃是远远不究竟的啊。我们应该继续发菩提心，要什么呢？成无上的佛道。那么好，你要成无上佛道，你就得什么呢？度无量众生。你要度无量众生，就得什么呢？灭无量的烦恼。因为每个众生的烦恼，每个众生的苦都不一样的啊，千差万别，是吧？所以你得有更大的什么呢？智慧， 有更大的菩提心，有更大的利益众生、觉悟众生的这么一种奉献的心理，菩萨的心，你才能去成就更大的功德。在这种功德上面，你才能什么呢？成就你自己更大的什么一种智慧，成就更大的一种菩提佛果，否则是不可能的。那你仅仅就是自己我成了阿罗汉，成了圆觉啊，我就得到这个东西，我就已经少富，就是我们少富即安，得少为足，远远不够啊。前面的路还是无穷无尽的啊，所以这个无量四圣地是在前面这个无生四地上面，是吧？从空出假，发菩提心，一直朝着什么呢？这个菩提道往前走啊。它这个无量虽然我们看表面上是好像是有相的，实际上是无相的。那我们说即假即空，知道吗？为什么是即假即空呢？因为它是从空而出的假，所以它所现出的这些假，修无量的法门，度无量的众生，成无上的佛道，都是什么呢？建立在空性的这种智慧的基础上。打个比方，就是这个人做事啊做得非常好，做好事不留名。哎，我们像我们世俗人做好事呢，都是有名利心的，要么图别人的回报，哎，要么图个好的名誉名声，是吧？但这个人无心而做，这个无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啊修学的一个法门啊。今天我们再看下面还有无作啊，迷中轻故从理得名啊。前面是迷中重故，是吧？无量四谛是迷中重故，对于中谛理性，他的迷惑比较轻，所以他是从理上得名。就后面这两种四谛，无量四谛也好，无作四谛也好，都是从理得名。啊，前面这两种四谛，啊，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是吧？它是从什么得名啊？从事得名。因为那么他没有证得，他没有得到什么中谛的理性，也就没有证得这个什么中道的佛性。只有这个中谛的理性，它才是真正的什么呢？成佛的根本。前面只是真谛，真谛相对于中谛来说，它是属于事，它不属于理啊。所以以迷理故，菩提是烦恼，名极地，涅槃是生死，名苦地啊。比如说，如果我们众生对这个中谛理性是迷惑的，是迷惑的，不了解的，那么本来的菩提在我们这里就变成什么？是烦恼啊。这个烦恼就叫什么？极地啊。本来众生应该是什么？不生不灭的，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有生灭有生死，这就是苦地。那么这个本来什么叫做本来啊？实际上也没什么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所有的一切法，它原本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最高的最清净的一种状态，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清净的，都是无为的啊，也都是具有无量的功德智慧的，那是它最高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是属于什么呢？佛菩萨的境界，所以我们叫做本来。这个是按照我们最高的这么一种啊标准去看待的。但是到了众生这里就不一样了，不要说我们凡夫众生啊，就是换成是什么呢？二乘人，他对这个理也是什么？也是迷的，那他还也有什么？也有烦恼， 也有生死，是吧？二乘有什么烦恼啊？啊，见思烦恼没有啦，无明烦恼吗？是不是啊？这学了，你看又忘了。二乘没有什么生死，又有什么生死呢？没有界内的生死，是吧？界内的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界外的变异生死它还有吧？是吧？所以它也是一样的，菩提并没有真正的证得，菩提是烦恼，涅槃是生死，但对于我们普通生死凡夫就更不用说了，100%都是，啊，菩提全是烦恼，涅槃全是生死。二乘呢，起码菩提半是烦恼，涅槃半是生死，解决一半问题，另外一半还没有解决。如果说的严格一点的话，他菩提也全是烦恼，涅槃也全是生死。为什么没有解决就等于解决一半等于就没解决一样的？因为他还有烦恼存在，他还有生死存在，他这个时候能够障碍他的就是这些烦恼和生死。至于他已经跨越的那些烦恼和生死来说，实际上他已经不太关注了，是吧？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现在过去也吃不饱饭，也穿衣服，也没有好衣服穿，好不容易度过温饱了，你肯定就是说啊，不以过去的这什么了穷困的这个标准作为你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了。现在什么要奔小康，以后还中康大康，有没有标准？肯定还有大康，是吧？发达了，温饱已经解决了，你下个目标是什么呢？奔小康。下一个是我们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你还会以前那个温饱作为你的基本的需求一个目标吗？就不去想这些问题了，你的问题只集中在上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有真正明白什么是中地理性，这最终才能解决问题啊，所有的生死才能解决。涅槃是生死名苦地，有生死就有苦嘛，生也是苦，死也是苦，是吧？在生死中间还是苦，一生下来什么生的当下就是苦，实际上在生的之前就是苦。说句实话，你为什么会生啊？造了业呗，你到了夜你就会来这里投胎吗？就会来出生生死轮回吗？是吧？生也不会好好生，生的时候也很痛苦，是吧？这都冒到很大的风险，是吧？生你比如说这人，你的母亲也会面临的，现在当然条件好了，死亡率没那么高，以前生孩子死亡率很高，胎儿的死亡率也很高，反正现在就是死亡率虽然不高，生下的时候肯定也是痛苦的，是吧？难受啊，疼啊，母亲也疼，孩子肯定也疼啊，是吧？生下来之后就不用说了，慢慢长大，刚生的时候呢，很多业力啊，包括你自己的身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很多业力还没太显现，等到越来越大，人就也越来越复杂，烦恼也就越来越多，都这样子的，是吧？但是呢，要以人解故，烦恼即菩提，名道地；生死即涅槃，名灭地，是吧？如果迷，那就倒过来颠倒了，是吧？菩提是什么呢？烦恼，涅槃是生死。但是如果能够解，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这些道理，那就烦恼就变成什么了？菩提了。生死当下呢？就是涅槃。所以说这人是圣人与凡人什么，就是在什么迷雾之间，迷惑的人就是凡夫，开悟的人就是圣人，是吧？所以我们得做个明明白白的人啊，即事而终，无思无念，无谁造作，故名无作。这句话就讲得非常重要了。即事而终，并不离开一切的事项， 因果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中地的理性，明白吗？理就在什么呢？事之中。如果我们再简单一个比方的话，就是什么？凡夫就是佛，因为生死就是涅槃，生死是凡夫，涅槃的是佛。生死因为迷理迷惑这个真理，迷惑中地理性，你才是凡夫有生死。如果你明白了了悟了这个中地理性，你就生死就进入什么了？涅槃，你就成为佛了。所以说成佛也是他啊，做众生也是这个东西。那就说明什么事情呢？一切的事项因果之中，当下就存在什么呢？存在这个理性，就是说理和事从来就没有分家过，就没有分开过，只是我们没有明白而已。我们再泛而广之，就是说一切的世间的万法之中都有什么呢？中地理性，都有佛性或者法性的存在，只是我们没有看明白，没有悟得这些道理。所以我们看事就是事，看生死就是生死，看烦恼就是烦恼，而且不可避免的会被它什么呢？所影响，所束缚，所牵连啊。所以你看到的事项是有生灭的，你也跟着什么呢？生生灭灭，你也会有轮回。你看到的一切的这些因果有苦也有乐，然后呢你也会跟着什么呢？欢喜，也会跟着忧愁，所以你也会有种种苦乐的感受。在苦乐的感受的基础上，你又会什么呢？起惑造业，你升起爱憎之心来了，是吧？看到快乐东西贪图啊，喜欢啊，啊，看到痛苦的事情你就厌恶啊，排斥啊，这不都是生灭心吗？都是烦恼心吗？所以最终你就会造业，造业你就会跟着又会什么呢？苦乐相见，生死不离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最终呢告诉你，无思无念，真正的这个中立的理性不是什么呢？用思想，用我们的念头，用语言，用种种我们的文字能够去什么呢？得到的。要离开我们这些东西，离文字语言之外，知道吗？它应该高于文字语言之外，高于我们普通的这种什么万想心。你要超越它，你最终才能明白啊，这个事之中原来是有理的存在的。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要它啊，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超越的意思。就像我们经常说啊，你这个艺术是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知道吗？如果仅仅是源于生活，那就跟生活是一样的，就没有艺术了。那生活是就是生活，艺术就是艺术，但是生活跟艺术怎么才能融合在一起呢？是吧？你又有生活的经验，有生活的体验，然后又从生活体验里面慢慢提炼出来，这个就是艺术了。它跟生活之间是什么呢？是有相通的部分，但是呢它又高于生活，明白吗？就像从牛奶里面提炼出什么呢？醍醐一样的。牛奶是什么呢？原材料，离不开这个牛奶去提炼这个醍醐，但是醍醐的味道远远要比牛奶要高多少倍，它是最妙的一种味道。所以说你说醍醐是不是牛奶呢？是又不是，是吧？所以最终说不可思议，知道吗？你说是吗？哎，好像是，但是你说是的话又有问题，又不全是，知道吗？你说不是那也不对呀， 是吧？没有牛奶哪里会有蹄腹呢？所以说最终就佛教就讲这个东西啊，又要靠它，又什么要高于它，要超越它，根本的性质没有两样。但是经过你自己的修炼之后，修行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一样啊。所以说无谁造作，就这个东西是本来就存在的，自然就有的，从无始以来它就是这样子的，哪是我们后天能够造作出来的。就像我们的佛性，这讲的这个中立理性，一切的万法，一切的众生皆有佛性，自然而然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我们叫什么了？法尔自然，法尔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说谁后天造一个佛出来，造一个佛性出来，没有啊。所以说我们最终就明白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最终修来修去，我们发现啊，修到最终到真正究竟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呢？有个佛性可以修出来的啊，但佛本实性，更无异法心，只是恢复我们本有的原来的佛性而已，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新的佛性被我们所创造出来，明白吗？啊，就说一切的万法之中本来就有这个究竟的佛性，看你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修行，把他自己原来这个佛性的功能功德恢复。当然如果你不努力的话，永远恢复不了，你就愿意做众生，你做众生吧。我以前说了，不仅仅有佛性，你有众生性啊，众生现在远远大于佛性，不是说大于，就是说高于，机会太多了，做众生的机会太容易了，知道吗？是吧？做个坏人多容易是吧？当然有些人做坏人也不容易是吧？但是做好人更难啊，做一辈子的好人更难是吧？你做比一般的人更高的天人就更难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的时候，你说好人多吗？好人也好像很多，但是坏人也很多是吧？这个好人你如果严格再划分一下的话，这一大半都刷下去了，都不能算是真正好人是吧？标准低一点，哎，还可以及格了，都算好人。所以这叫做无作。这个无作什么，并不代表你不愿去做，就是这个佛性之理不是我们经过后天能够造作出来的。但是虽然无作，但是还得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自然的佛性需要我们后天的造作修行之后才能恢复它原有的这个天然的佛性，明白吗？它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这就叫做无作而作。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就是所做的事情已经达到什么最圆满最究竟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无作的。经过前面这个无量四谛，哎呀，那简直无量阿僧祇劫的勤苦的修行之后，最终回来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无作。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修了这么多菩提行，度了这么多众生，学了这么多法门，最终承认了无上佛道之后，才明白原来都是我自心之中本来就具有的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呢，还得靠我自己去取，取出来才能用得上。你不去取就用不上，但是即使去取，它也是无作天然而成的，明白吗？所以说这就是到了佛的一种佛法的一种最高的境界啊。大经云：是地即是第一义地啊，有上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地，出世人之即第一义地啊，依实地者无虚妄，无颠倒，常恶我净等，是故名为无作四圣地。你看大经啊，大涅槃经啊，云：是地 就是第一谛啊。我们经常在一般的佛法里面，哪怕是有些大乘佛法里面啊，我们经常说有二谛，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第一谛。世俗谛是讲什么呢？讲世间的因果啊。第一谛什么？是出世的理性，出世的真理。一个是世间，一个出世间，世间和出世间是什么？两个不同的法。但是真正的到最后大乘佛法到究竟的时候，就会说实际上世俗谛就是什么呢？第一谛。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世间法背后所什么呢？体现出来的真理跟出世间法所代表的这个真理完全是一致的。如果你没有看明白这个世间法背后的这些真理，这个真谛的东西，你认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有差别的。一旦你明白了，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的差别啊。就像我们说，比如说你如果没有证得什么圣果，你看众生永远就是众生啊。等你什么时候证得圣果了，成了佛了，你看哎呀，原来众生里面也有佛性啊。啊，现在当然我们也知道，佛谁告诉我们？佛告诉我们的，是啊。佛没告诉我们，谁知道每个众生都是平等，都有佛性呢？实际上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也看不到啊，是吧？打个比方，你往这一坐，我能看到你这个身体里面具有这个佛性吗？看不到啊。但是佛能看得到，佛又能说得出来，知道吗？佛说世谛就是第一谛，这就是佛所说的一种境界。现在让我们也明白，实际上是可以完全最终什么呢？合二为一的。但是呢，有上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谛。但是众生不可能一下什么呢？能够听明白，能够听懂，或者能够一下就能把这个世谛转化成什么呢？第一谛。所以还得有方便法门。所以佛经常跟什么修点五戒，修十善，修点这个人天的善法，是吧？你把这个善根积累好了，然后再告诉你什么修解脱，最后修菩提道，是不是啊？他就把它分成二谛了。但实际上这都是什么？都是一条路上的，但是这一条路上是和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在走。你在这个阶段先跟你说这一部分的法，你到后面这个阶段再跟你讲什么大乘的佛法。你跟现在的人讲这个东西没有用啊。打个比方，还没入小学呢，你跟拿出高中的这个教材来，大学的这些课本呢，你让他去读，他读得懂吗？是吧？那太残害这个我们少年儿童了嘛，是吧？是吧？我们众生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根性都很弱啊，福德都很浅啊，业障都很深啊，是吧？都很愚痴啊，所以先给你学点简单的，简单的学好了，再一步一步往上。啊，最后佛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学习是没有前后的。为什么前面给你学这个东西，因为你暂时学不了，先给你打基础。真正最后的目的不都是让你大学毕业，让你读研究生嘛，让你成佛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出世人知，啊，我们世间的人不知道啊，出世的人知就这知道什么呢？世谛即是第一谛。啊，只有一实地，没有二地，是吧？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里确实有二地，我们不但有二地，还有四地呢，甚至还有无量地呢。没办法，毛病太多，是吧？所以给你的药就得多一点，你毛病少了就算了，你没有毛病了不用药了，是吧？所以一实地就没有虚妄。什么叫做实？真实，没有虚妄。没有虚妄也就不颠倒，虚妄的都是颠倒的，没有按照真实的这个法、真实之理去做种种事情，都是颠倒啊。常乐我净等，你看没有颠倒就能证得什么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 当然讲的这个禅漏我净很有意思啊，什么叫做禅漏我净啊，不是那么简单，我说你大家不要看这个禅漏我净，一看哎呦还有禅漠我净是吧。我们知道世间的凡夫是执着什么了，有禅漏我净的，但是为了最终大乘涅槃的时候啊，为什么大乘涅槃到了最终的时候又讲禅漏我净的，他这个禅漏我净跟众生执着的这个禅漏我净四种颠倒完全是不一样的。众生呢是把什么呢，无常知为常，把苦当作乐，本来没有我当作有个我的存在，有自信的存在，本来是不清净的，是染污的，却认为是清净的。众生有分别心知道吗，有分别心他就喜欢去什么贪求所谓的常乐我净的这么一种境界，这么一种法，他会主动去回避什么呢，无常苦空不净这四种状态。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想长寿啊，想长寿吧，不仅仅想长寿，希望就是不生不死最好，不生不灭，永远都活着，你这不就执着于禅了吗？乐谁想痛苦啊，谁不想快乐啊，说谁举手是吧，我不想快乐啊，我只想痛苦，那你这个脑子有问题是不是，是吧啊，说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你，你这个人是空的是假的，完了，我就是我啊，我得有自我的一种存在感啊，是吧，我得有自信的东西啊，我能够自我主宰，自我控制自己的命运啊，说没有我了，哎呀那我活什么劲啊，你说谁在活，把这个都否定掉了是吧，但众生肯定就放不下了知道吗，说净也是一样的，谁都不喜欢不干不净的东西，谁说都喜欢清净的，但是清净的是不是真正清净啊，还不是清净，你误以为是清净，明白吗，是吧，打个比方咱们这个身体以前也说过是吧，谁的身体是究竟干净的是吧，别人穿的破破烂烂，别人门口有什么乞丐衣服也脏身上也脏，多少天都没洗澡你觉得他很脏，你天天洗洗澡换换新衣服你觉得很干净是吧，实际上也是臭皮囊是吧，你把那个一泼开的话里面你跟他是一样的一回事，所以你真正的清净能得到吗，但是你肯定会主动去追求去贪求这么一种境界，这就是众生的一种颠倒，这种颠倒是什么呢，没有认识到事情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去主动去追求外在的一种所谓的常乐我净是不可能成就的，不可能得到的，但是你偏偏就放不下，这是属于错误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但是到了真正涅槃的时候，这个常乐我净是已经超出了凡夫的这种分别心，它自然而然呈现的一种什么呢，无相的状态，说是常乐我净，实际上并没有个真正的常乐我净可以得到，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啊，已经超出了我们凡夫记着的这个文字语言或者说思想所认定的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概念之外的另外的一个假名，明白吗，比如说佛菩萨已经证得佛性了，他还需要去求一个什么所谓的不生不灭的常在吗，永恒的存在吗，不用求了，他已经没这个想法了，啊，再说的第一点他已经本身就是永恒了，我还去求什么呢，还去贪求什么呢，还去执着什么，就无所执着了，是吧，乐什么才是真正的乐，世间有苦才有乐，有乐才有苦，苦乐都是什么相待而言，既然是相待而言，那么痛苦呢是痛苦，快乐也不是真正快乐啊，这样的小乘呢就近皆苦，但是大乘不一样了，没有苦也没有乐， 超越了苦乐相待的状态，那种状态才叫什么？真正的叫解脱的状态，甚至都不能用乐来表明，明白什么意思吗？这种乐是超乎于我们平时所能理解的那种快乐的另外的一种绝代的一种存在啊，双引号乐，所谓的个名字一个乐而已。禅我也是这样子的，难道他会执着啊、哦？我有佛性吗？没有，不会执，但是他证得佛性之后，他自然就什么自在，自在就是我，能够自由，能够自在，不能为这些烦恼所缚，不为生死什么所惑，不受生死苦，没有烦恼种种忧愁，这才是真正的我，明白吗？静也是这样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并不是图外在还需要追求什么静的境界，没有，自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是相待的，一个是绝代的，相待的都是颠倒，绝代的才是真正的解脱，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啊，所以有些人又说：“哎呦，你看，这个大乘的菩萨跟佛跟我们凡夫也差不多嘛，他还有常乐我净，为什么到他这就成四德，我们这里成了四种颠倒，太不公平了，是不是？不是不公平，话是一样的话，理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明白吗？义理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故名为无作四圣地，就打个比方说这个无作样的，因为用无作的这个字眼最好能够诠释这个什么呢，原教之佛的这个四圣地道理，实际上真正叫做无作吗？是吧，无作而作，作而无作，那你总不能叫有作四地吧，多难听啊，境界多低啊，是不是？但是你是说是无作四谛好一些，但是你永远只是简简单单的执着有个无作，没想到这个无作之后只是代表什么一种理性的无作，事项因果还是有作，你不明白另外一层道理的话，你就冤枉了真正啊，我们取这个名字什么叫做才是真正无作呢，是吧？所以很多世间的人对佛法他为什么产生误解，他没有了解，佛法是全面看待问题的，但是取这个名字啊，他只是有时候取其中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代表背后呢还有其他的含义，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叫什么空、无相、无愿，是不是三门嘛，三解脱门嘛？有人说佛就讲空，什么都不要，这是真正佛教的空义吗？无相也不是啊，既有相。啊，而无相，啊，既有而空，啊，有愿而无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知道吗？啊，即使发这个愿，这么一种思，这个思念，这个思想的心都没有了，实际上就跟这个无作是一回事。啊，无愿就是无作，无作就是无愿，愿望的愿啊，大家写出啊，写出来，一回事。所以说，佛讲的最终那些道理都是这样子。啊，不离开我们世间的这些因果事项之法去谈论佛法，但是呢最终又不能停留在世间法上去看佛法，你得一步一步往上什么呢，提升自我啊，等到你到了最高境界的佛法才发现啊，原来没有什么高也没什么低，原来大家本来就是一体，你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了，就会发现啊，就这么回事。当然这个过程就很难了，是吧？太难了，多煎熬啊！啊，我们世间的事情有几个人能放得下的，是吧？谁不想健康，谁不想快乐？你要是不健康不快乐，说句实话，你还有很大，你说我修禅定啊，我有很大的功德，我不怕，是吧？有点苦我都熬得过去，我进入禅定什么苦都不能折磨我， 那你确实有这个功夫还好，但是我们一般没这个功夫，你怎么办呢？你就会被这些业力什么呢所牵啊，被业力所障碍啊，被业力所压迫啊。你要修行都很难进入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实际上你就说没有业力的话，你也不能说你修行状态就多好。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哎，本来你这个说实话你这个根性就是这样的，没有业力的时候呢少那么一点点障碍，你觉得哎还不错，暂时没有债主找你吗？你觉得自己没欠债，不是没欠债，什么呢？是债期没有到，债主还没找上门来，明白什么意思吧？有些人就误以为，哎呀，我修得很好，你看我看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是吧？也不得病，啊，要挣钱又能挣得到，啊，家庭幸福，事业发达，一切平安，啊，你看我肯定都是修行修得好。实际上，你想想，你才修多久？你造业造了多久？能够那个吗？能够抵消吗？是吧？不是没有问题，是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出来，明白吗？不是没有业障，不是说你业障轻，而是很多业障还没有结果，没有成熟。所以大家都明白这些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即使成熟结果也不要害怕，好好念佛嘛，是吧？自作自受嘛，敢于承担啊，没关系的。只要内心保持这个信愿坚固，好好把这个佛念好，也不要把业障太当回事啊，甚至还得感恩他们，哎，你又得看空他们，又得感恩他们，还得回报所有的众生，以积极的好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而然你也不怕你未来，是吧？没有前途啊，没有光明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然圣曼说，无作四谛中别取一灭谛，是佛所究竟，是常，是谛，是一，三是无常，非谛非一。啊，这是说的圣曼经啊，是佛教的，也是一本大乘经典，佛教里面的。他说的说法就不一样了啊，他是这么一种说法。他虽然也承认有无作四谛，但是呢特别的取出最终无作四谛之中的无作灭谛，才是最究竟的，才是什么呢？恒常的，才是真谛，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而其他的三个是无常，也不是谛，也不是依。其他的三个是什么三个呢？苦集道，他就把它分开来了啊。何者？三入有为相中故无常，就这个三谛，它是属于什么呢？有为之相，所以它是无常。无常则虚妄，故非谛。既然是无常，它就是假的，就是虚妄的，所以它不是属于真谛啊。谛就是实，真实不虚啊。无常则不安，没有常的话就不会安住不动，所以也不能作为我们的依靠啊。我们必须要安住啊，你住的地方不安稳的话你怎么去依靠呢？啊，灭谛离有为故是常啊，只有这个灭谛呢是离开有为啊，其他三个都是有为法啊。故是常，非虚妄，故是谛，第一安隐，故是一，它是真正的安稳处，安隐之处，故名第一义谛，义名不思议也。啊，达摩郁多罗难此义，就是一个祖师啊，就是也是禅宗的一个祖师了。他就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这个圣曼经里面把这个四谛分开来讲，无作四谛分开来讲是错误的。然经说，佛菩提道三义故常，一惑境故常，二不从烦恼生故常，三解满故常，容众流归海。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前面这个三谛 苦集道三地，也是什么了？也是常，也是地，也是一。啊，它跟圣曼经是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好，应该哪种说法更值得我们去什么了？去信任呢？去遵循呢？啊，不用我说得很清楚了，是吧？应该是后面这一种说法。啊，你看，惑尽故常，烦恼尽了，它自然就是常的。啊，不从烦恼生故常，啊，惑尽故常是代表什么呢？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地呀？啊，惑尽故常代表什么地呢？啊，考考大家。对，极地。不从烦恼生故常是什么地呀？烦恼生的是什么呢？生死苦。因为有烦恼才会什么呢？有生死。由烦恼而出生生死，明白吗？因为有祸，所以才会去造业，有造业才会有生死轮回之苦，明白吗？所以说它这个苦地也是常。那么第三个，结满故常，这什么地啊？道地呀、啊，是吧？前面不是惑吗？这对应的是什么？是结，迷惑，有烦恼，有无知，这什么？这是极地。什么时候你能够了解了，能够开悟了，能够明白了，有智慧了，懂得种种法门了，这个时候就叫做结满，你就是常了。这不说的就是道地也是常吗？这什么意思呢？不仅仅灭地是常，苦集道三地皆是常。既然是常，那它就是什么？是地，是吧？是常的，它就是真实的，所以是真实就是地，是常的，所以它是安隐的，是安隐，所以什么？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可以皈依的。啊，这是真正代表什么呢？天台宗原教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啊，什么四谛即是一谛，你不能把四谛之中又进行分割，我告诉你。啊，所以最终为什么呢？烦恼即生死，烦恼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是吧？烦恼是什么呢？极谛。菩提是什么呢？道地，是吧？生死是苦地，涅槃是什么呢？灭地。那么什么呢？极地就是道地，苦地就是灭地，所以四地是合二为一的。你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明白了背后为什么叫做地，知道吗？地就是真实之相，你不能看前面这个苦及灭道不一样，你应该看后面的这个地都是一回事，明白吗？苦集灭道如果没有地的话，它是不一样的。但是苦集灭道成了地之后呢，就一样了。打个比方，你没有认识到这个苦，或没认识到这个什么呢？集，它背后所代表的这些真理，那你就是只是在这里虚妄的受生死啊！反正你该你冤枉，你说冤枉不冤枉？不冤枉。你迷惑啊，你不解啊，你造种种业啊，你造种种业，你怪谁呢？你就得自作自受啊。哎，等你什么时候突然明白了，哦，原来为什么会有什么呢？生死，为什么会有烦恼？因为我造了业，所以我会有生死苦。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我迷惑无知，有种种烦恼，所以才会造业。那么这个生死业啊，这些烦恼和生死之业能不能改变呢？啊，最后佛告诉我们，生死和烦恼本身它的本质并不是什么呢？绝对的一种存在，它是可以改变的，它是可以什么远离的，它是可以超越的，它背后的本质跟道跟极 跟道跟灭谛没有任何差别。别看你现在是生死凡夫，但是你还是有佛性，你是可以成佛的。好，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去造这些东西了。反过来，反向而行之，你就不是慢慢就走上解脱了吗？是吧？所以你得明白这些道理，明白自己有佛性，明白怎么才能这种什么呢？被尘和绝，被生死而向这个菩提之道。你懂得这些之后，你才有希望。你不懂得，那你就在这里生生死死，永无了期，所以说众流归海是吧？这个众流归海的话，这个众流还是有因缘，所以才能归海。像我们中国是吧，都是向东方流到东海去。有些河流说句实话，它不是往东流，是吧？它自东往西流，自南向北流，它最终不是流向大海的方向。你说它能入海吗？就入不了海啊。就像我们众生一样的是吧？为什么得不到解脱？走的方向不对呗。这犯的是路线错误啊。这错误非常严重啊。所以不学习怎么行啊？咱们得好好学习是吧？我们十九大的精神也得好好学习，世间法也得好好学，佛法也得好好学，不然你这辈子你就完蛋了是吧？这大的原则方向性的错误你都就埋下种子了。你这辈子还有什么好果子吗？没戏了，是吧？不好好学习佛法，不知道怎么修，盲修瞎练，走错方向了，最终呢误入邪道，还叫误入邪道？我叫不叫误入邪道？你没有误，你非常准确的就进入邪道，你干的就是这事儿，是不是？误的话是自己失误了，本来明白，偶尔失误了，还叫误？你从来就没明白过。你还叫悟吗？是不是？好了，我们时间快到，休息一下，十分钟之后我们再下半堂课，阿弥陀佛。